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2月18号，公元2003年2月19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人权观察谴责中国政府强行镇压西藏人权；西藏流亡政府开始为流亡藏人身份证；中国目前还有10万儿童在外流浪。首先请听本台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人权观察发表2002年年度报告中，强烈谴责中国政府的镇压政策。路透社北京消息，设立在美国的人权观察上周发表共有558页的2002年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在过去一年中以反恐为借口，在西藏、新疆和中国其他地区实施了严打政策。这份报告中揭露了中国政府加强同周边国家和国际界建立友好关系的同时，对中国境内和少数民族采取了严打和镇压措施。中国外交部上周对美国人权观察的指责提出反驳，表示这是毫无道理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张启月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人权问题上拥有发言权的是13亿中国人民。美国人权观察发表的2002年年度报告中，在有关西藏问题上指出，在过去一年中，中国政府以私人访问的身份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特使访问北京和西藏，提前释放了部分西藏著名前政治犯，由此藏中关系似乎有了接触的轨道。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许多西藏人以政治嫌疑的罪名遭到中共当局的逮捕，西藏的各寺庙加强受到管制。美国人权观察2002年年度报告中还指出，虽然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人权宪章，并且保证尊重其宗旨和原则，积极地履行人权义务，但是至今非法地拘捕持不同政见的西藏人，部分藏人受到不公正的审判，甚至长期监禁。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开始为流亡藏人办理身份证，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戴季美德的报道。
第十二届西藏流亡政府噶厦部门通过经济部已于本月12号开始为西藏流亡社区的全体藏人新办理流亡藏人身份证。根据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社会福利事务所发布的声明中指出，凡居住在达仁萨拉的藏人必须向有关部门上交家属人口数目和名单，同时除了14岁以下儿童以外，每人需交4张照片来办理新的流亡藏人身份证。按照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部的指示，这次在各西藏流亡社区办理的流亡藏人身份证是43年来首次对流亡藏人的人口发展、死亡人数以及从1980年开始至今从西藏来的流亡藏人人数等进行的一次人口大普查。目前所有流亡藏人的姓名、简历等全部输入到电脑系统里，并将向每人签发持有号码的新身份证。有了新身份证，就可以不用西藏流亡政府签发的西藏难民绿卡，该绿卡以往的赴京工作将在新身份证上定期进行。根据本台记者通过电话采访达仁萨拉地方社会福利事务所负责人苏纳群碑时了解到，部分达仁萨拉居民前往外地经营生意未归者，将在返回后办理各项手续。居住在世界各国的流亡藏人由西藏流亡政府驻各国办事处直接办理手续并签发流亡藏人身份证。据介绍， 从本月12号开始，在各西藏流亡社区展开的办理新的流亡藏人身份证的整个工作程序，到目前为止进行得非常顺利。
中央社消息，中国民政部官员指出，中国与15个国家建立跨国收养关系，从1992年至今，被国外家庭抚养安置的中国弃婴和孤残儿童累计达5万多人。中国21世纪经济导报报道说，中国儿童福利院共收养5万名儿童，由于经费紧缺，人满为患，目前还有10万多名儿童在外流浪。据北京中国收养中心统计，送往外国的中国儿童超过90%是女婴，90%以上去美国。报道引述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儿童福利院院长表示，他所在城市人口220万人，一年收到弃婴超过100名，绝大多数是女婴，被弃男婴几乎都是残疾或有重病。这名院长说，福利院中每名孩子一年费用约10000元人民币，政府按每名儿童每月315元生活费拨款给福利院，资金大多来自地方的财政，国家没有对福利机构和儿童提供直接的财政支出。中共民政部有关人士说，外国人领养中国儿童，中国收养中心收取365美元审核费和200美元翻译费，加上办理其他手续约800美元，并向儿童福利院交3000美元赞助费。外国人收养一名中国小孩约收5000美元，办齐各项手续所需时间1至2年。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财家撰稿的《解决西藏问题的契机》。难道中国政府还不清楚地明白达赖喇嘛的立场与承诺？达赖喇嘛坚持中永的方案仍旧没有改变，可惜的是中共当局对他的苦心孤诣无动于衷。对于达赖喇嘛的呼吁，除了一如既往的谩骂和指责之外，中共没有任何正面积极的回应。很明显，中共当局抱着以拖待变的心态，想以时间淡化西藏问题。中共认为达赖喇嘛的健在是西藏问题存在的关键因素，一旦他去世，西藏问题就会销声若迹。这其实是一无知与错误的评估，因为西藏问题不是达赖喇嘛个人的问题，而是600万西藏人生死存亡的问题。达赖喇嘛的圆寂当然会对西藏造成相当程度的冲击，然而西藏民族追求自由民主的愿望绝对不会因此而停顿。40多年来，西藏问题之所以没有演变成暴力或恐怖事件，其关键在于达赖喇嘛的健在。达赖喇嘛争取西藏自由的精神是以佛法的利他与弃暴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他相信，只要有耐心，正义和真理终究会战胜邪恶与错误。所以，他提出了以非暴力的方式争取西藏自由的立场，也呼吁所有的西藏人遵循非暴力的原则。他甚至放出重话，有朝一日，如果西藏人民改变非暴力的方式而选择暴力，他将放弃领导西藏的职责。最近，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再一次强调，我坚决反对在西藏的自由斗争中采取暴力的方式。达赖喇嘛是西藏的凝聚力，也是600万西藏人的精神导师。他的健在可以使绝大多数西藏人无条件地服从非暴力的斗争原则。如果在西藏问题还没有得到圆满解决之前，达赖喇嘛去世了，这对西藏来讲无疑是一个沉痛的打击。然而到时，西藏人一定会开始检讨达赖喇嘛时代争取自由的成败原委，西藏政府及人民将被迫不得不调整斗争的方式。到那时，在西藏境外，
中生代的西藏人几乎所剩无几，接触西方教育的新生代西藏人对宗教意识的逐渐淡薄，将使他们无法信赖非暴力的崇高与伟大。以色列的复国，巴勒斯坦的重建，东帝汶的独立，这一系列的所有事实会启发他们，让他们认识到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复兴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在西藏境内，共产党培养的新一代西藏人将成为社会的主流，他们在大汉人族群的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夹缝中生存空间极度的狭小，尊严与愤怒所导致的情绪化随之高涨。换言之，这些接受与崇拜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学说的西藏人，对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将会油然而生，而选择走向暴力与抗争的道路。有赖于此，达赖喇嘛的健在是西藏局势稳定的保障，也是透过和谈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的血迹。所以中共当局应该放弃谩骂、丑化、批判的方式，以理性与智慧来评估达赖喇嘛健在对西藏稳定与祖国统一的重要性。听众朋友，到这里有西藏问题研究员、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财家撰稿的解决西藏问题的谢机就全部播送完了。下面请继续收听有西藏问题研究员、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财家撰稿的中共的白皮书与西藏的真实状况。中共自从1991年11月发表《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之后，至少平均每年发表3份白皮书来宣扬其政治立场与执政的成果，而中共的白皮书则与西藏又有特殊的因缘。从91年《易经》所发表的31份白皮书中，有关西藏的白皮书就有4份，7份人权白皮书也和西藏脱不了关系。97年的宗教白皮书和99年的少数民族白皮书，西藏也有其一席之地。这样一来，西藏似乎就在中共白皮书里的虚拟世界中挣扎生存。奇怪的是，除了1999年的少数民族政策白皮书以外，中共至今没有发表任何其他少数民族的单独的白皮书，让西藏独占白皮书的巨头。中共接连发表所谓的西藏主权白皮书、西藏人权白皮书、西藏文化白皮书以及西藏现代化白皮书等，其用意莫过于掩盖北京当局对西藏实施非理性高压政策的事实，维护其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这种混习视听的做法，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指中国古老俚语里的真实写照。笔者认为，这也是中共做贼心虚的一种表露。如果西藏的人权确实没有问题，西藏文化真的有受到保护，西藏现代化空前发展的话，世人自会有共目睹，而不需要北京当局反复的替自己辩解。毛主席不是说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有关西藏的4份白皮书，其内容几乎完全一样，每一份白皮书都有同样的一个主题，那就是以大量篇幅述说旧西藏的黑暗、落后、野蛮的状况。证明伟大的共产党来了之后，才使西藏人民摆脱了痛苦，重见天日。这犹如中共60年代所拍摄的电影《奴奴》、《不准出声的人》等等的文字翻版。笔者不否认，早在20、30年代之前的西藏社会是一个物质相对贫穷、生产力较落后的国度，但当时的中国社会也差不了多远。当然，我们不是要比赖，所以大可不比乌鸦笑猪黑。西藏过去的政治制度在藏语中称之为屈斯松子，意思就是平等或同时扶持政治与宗教事务。这在西藏历史当中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两种形式。第一个阶段是有自身修法的国王以佛法的乱理治理国家。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台湾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财家撰稿的解决西藏问题的契机。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